谢谢光武开导师给我们开场。那其实今天是非常高兴来到台南市初院，因为台南市初院这里有很多很多很多应该说从我的内心衷心的喜欢，而且呢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尤其是昆道同分有很深很久然后很好的姐妹情的同分。但是其实此刻我站在这个地方心情是沉重的，我前天晚上刚从日本回来，我在20号协同就是卫生先生，那么还有光中书记，还有光司书记，还有李光正，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位翻译的郑赏同分，我们在20号我们从台湾出发到宫崎，我们带了一箱的面包跟一箱的泡面所以一大箱的面包跟一大箱的泡面，因为我们临行前接到的讯息是说在东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便利商店架子上面就是可以食用的食品呢几乎上架就被这个买光了。那么我们第一站先到九州的宫崎，那么大家也知道在最近鹿儿岛跟这个宫崎这边的新然月都陆续的发生这个火山爆发。那么宫崎出院我们天地教的在九州的唯一的教院就在宫崎，那么宫崎出院那个地方也正好是第一次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它的这个风向正好是吹向这个宫崎教院这边。我们去到宫崎教院看到沿路看到一包一包用这个像水泥袋那样子的就是像我们这边这个在装谷物的袋子，就是一包一包一包这样子排列在这个路边那就是他们把之前的这个所有这些火山灰就是火山灰飘向他们的这个宫崎这边的城市地上呢其实堆了他们告诉我在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上呢堆了差不多有10公分高积了10公分高的这个火山灰，车子都没有办法开过去，那个下雪的时候还可以装链子，但是那个火山灰那么厚是车子连车子都没办法开。那么他们当这个风向转移了，火山的这个喷就是喷火的这个状况喷烟的状况呢就是已经比较平静，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比较平静了，那么风也吹向那个海的那边去了，那么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火山灰全部都是用那样的袋子一包一包的都装起来，那么沿路的这样就我们看到路上的排的都是火山灰。那么我们去到宫崎出院，那个同分有一些同分到机场来接我们，那么这些同分其实真的是见到我们的那个看到他们的第一眼那么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那种期盼，一方面是期盼，一方面呢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难过，看到我们其实他们都抱着我们痛哭。那么在亲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心情非常，每一个人心情都非常的低落，非常的寂寞，尤其是那种寂寞的感觉，觉得日本怎么会一波一波的这个灾难，然后呢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平静下来。 那么在那个当下，那他们也就是也说出了，就是他们也自我反省，日本同分的自我反省，他们也觉得日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其实虽然很多人对于东京直使那个石原祖慎太郎，那么他讲的那个天谴那两个字，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打法，其实他们反而自己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其实呢，他说出来的是日本人应该有的反省。那么日本这些年来就是生活那么日本人的生活真的是都在这个物质非常的浪费，那么贪欲的这个状况下，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买日货，我们常常买日货，为什么买日货？买日本的食品，因为觉得有保障，因为它的期限都非常的明确，你说这个只能是三天的期限，三天过后他们绝对是把它销毁了，不然就是变成这个饲料，绝对就是这食品绝对不会是标三天然后第四天他们还会卖，就日本人绝不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事实上我们也就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台湾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实那当中浪费了多少的资粮。在这次的地震海啸当中，我们也听到真的有难民在当就是海啸过后，那么他们到这个超市或者是说他们回到了家中，那么去翻到了一些食物，但这些食物都已经是过期了，就他们还是要过回到家，翻到了过期的食物，看到那个过期的食物都非常的开心，有东西吃啊！那个时候不会想说那个是过期了。我想，这个就是人性啊。我们所以常说，人性，我们人的人性。有一句话说，这个人性呢，落水的时候，当你掉在水里面的时候，你快要灭顶了，在那个当下，你只想到什么？我要活，是不是？我要活命。怎么讲落水？死命，我想要活命。可是等到你真的被救起来，你活命了之后呢，你又怎么样？你就想要的更多，要钱，要这个所有我所向往的能够都完全如我的意。这就是人性啊。今天这些天灾其实都是给我们的警示。我们在去日本的飞机上面，大概坐了不到一半，那个座位坐不到一半，那里面只有我们六个人，只有我们六个人是台湾去的，其他都是日本人，他们要回乡的。就没有人敢去了，在那个时间20号就没有人敢去。其实也有很多的同分劝我们不要去，他们认为在这样很危险的时刻为什么要去呢？但是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真的感受到日本同分他们所期盼渴望的那种温暖，就是我们从台湾过去带给他们的温暖。尤其当他们看到白发苍苍的尾生先生也这样子到了那个地方，他 们真的是心中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们也自己痛下决心，他们要从此刻开始，他们觉得他们也要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给我们在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承诺。从这个地方，其实我要回想第一次师尊老人家他在富士山的祈祷大会上，在民国72年那次在富士山标高1800公尺那个地点，那个其实呢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这个铺着水泥，然后呢是粗石子粗的这个石头，那么跟水泥铺上去的这个平台，原本我们是站着，我们站着唱广告，师尊呢是跪着，跪在有前面有跪垫，他跪在这个跪垫上面，他跪着，我们是站着。但是当师尊开始送广告，送一声、两声、三声，他就开始哭得好大声。我们听到他的哭声，我们真的是无法自禁的受到他的那种感染。那么因为受他的感染，也自然而然由心中真的发出那样的一种悲念出来，那么大家也不约而同的就跪下去。在跪下去的当下，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下面是什么，也没有感觉，我们并不感觉那下面是石头，也不感觉那个是粗水泥地。当时大家一边唱，师尊的哭声混杂了同分的哭声，同分也跟着一起哭。我那个时候我拿着麦克风，麦克风在我的手上，发自内心我要把广告真诚地唱出来。广告声飘扬在富士山的山头，当时是这样的一种心境送完那50声的广告，就为了为日本富士山的这个火山爆发以及东京的大地震，还有日本可能遭受到的那个时候的美苏两国如果发生了核子战争的话，日本是中间的牺牲国，因为日本有太多美国的飞弹基地在。那么那次的送告到这次的我们发动的紧急送告，我自己在这中间我回想过了20几年了，直到这次当我上了光电唱出第一声，为这次的赈灾唱出第一声的广告，我的心中那种很自然涌起的那种悲痛的感觉，我是第一声开始真的是忍不住的热泪流满面，心酸的不得了。我自己在那个当下我反省我自己，我也是日本教区尤其是日本红教的负责的人， 之一。我觉得我们日本救结红教不力，自己没有善尽到责任。在那个当下，我也真正体悟到当年为什么师尊老人家他会哭得那么样的悲伤，那么样的惨烈，因为他老人家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只是受他的当下那个时候的感染，但是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但是这一次日本的震灾、海啸，甚至更严重的核辐射的污染，让大家心里面产生更大的那种恐慌。我真正可以体会了，可以体会为什么师尊老人家他会那么的急切，然后会那么的哀伤。那么我也就自己回想，我们在那个时候送那五十声的祷告，就像刚才光武开老师讲的，师尊在华山上面一年最多也不过是60000声的祷告，但是都能够确保我们的关东地区，那么确保当时让日军无法渡过黄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念愿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念来念这个黄告，跟我们当时在富士山不过是50声。我自己反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我们自己，我们在光殿上面，我们在送告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而送？我们在送告的那当下，有时候我在光殿上面唱黄告、送黄告，可是我常常听到旁边跟我一起在唱诵的人是没有声音的，只有在那礼拜叩首。或许他也是当下非常的有诚心诚意，但是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反思，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在唱诵黄告的时候，那一声声唱出的声音如果都没有感动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所唱诵的黄告又如何能够去感动仙佛、感动上帝、感动所有的无形呢？我觉得我今天要把我这样的一个反思的心得要来和大家做做分享。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光殿在送告的时候，当我们如果真正的从内心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诚心，然后你有真正那种信心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大声的唱。其实我常会问同分，你们相信黄告吗？你们相信黄告可以救劫吗？我们真的相信吗？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小故事，有一个美国一个地方一个牧师，他们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不下雨了，所以呢他召集了他的牧民，就是当地的他的教友们，大家一起到教堂来，我们一起来祈祷来祈雨。 那么当天所有的教友都来了，当他们随着牧师那么唱诵这些诗歌，然后做祈祷，祈祷完毕了，牧师跟每一个教友握手，然后谢谢他们来参与，帮他走过那一列列的座位，一个一个握手，走到最后一排，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拿着一把雨伞，他跟这个小女孩握手，他说你为什么带雨伞？这个小女孩说，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祈雨。牧师说，我们今天要来祈求上天下雨，所以我相信会下雨，所以我带来了雨伞。牧师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抱住这个小女孩告诉大家，你们都没有像她一样的信心啊，你们当中有人跟她一样的信心吗？你们有真正的相信上帝吗？真正相信我们的祈祷，然后真正相信上帝？我想我们在颂告是一样的道理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如果我们自己每一个同分都能够在颂告的时候真正以这样的一种信心，以一种能够感动天地，感动自己，感动上天，能够真正达到所谓天心贯通人心，达到这样的热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救结绝对是能够达到目标的。我们一方面，我们在光殿上面要以这样子无私，不为自己打算，不求个人福报，这样的心境来哀求上帝。同时我觉得我们要去培养自己能够有这样的真诚，有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热忱。其实我们还必须要将这样的一个信念要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要落实到人间来。我们在天地教师尊都鼓励我们呢，各位同分，我们大家呢都要牺牲奋斗，他们告诉我们说牺牲奋斗。我们自己同分，我们自己也常常说自己，我是在奉献，我是在牺牲，我在奋斗。今天我要和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分，我们自己摸摸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来天地教你真的牺牲了什么？真的奉献了什么？真的做了什么样的奋斗？称得上奋斗？其实我常要说，我们讲牺牲奋斗真的是太自我功高了，我们哪里谈得上牺牲，哪里谈得上奋斗？在我们平时，我觉得要把这份在颂告时候这样的无私的爱要真正落实在我们的言行作物。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有 那种为天下苍生，然后无私发出那么能够奉献自己的生命那样的一种心念，也能够放在我们的修持当中。我想以那样的在人间，我们自己对自我的提升、自我的修持配合上，我们在光殿上面发出那样的愿力，我相信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风铃的这个榜上，不会是寥寥数位。我们常常在如施，我们奉献，我们捐钱，那么我有这个多余的哦，我觉得我能够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去施，我可以去舍。但是我们有没有就是真正的深层的自我反观，我的这个施，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施？我觉得我们首先是必须要从感恩的心，人每一个人能够有感恩的心，感恩彼此，感恩家里的每一个人，感恩今天我在我的事业职场上面所有和我有对应的人，因为有他们也才有我的事业。感恩家里面自己的先生，或者自己的太太，或者自己的父母，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有一个圆满完整的人生。在教院里面，我们也应该要感恩每一个同分，我们要感恩最早期的在创建这个教院的这些老同分们，我们要感恩在教院里面承担起教院的这些行政、教院的这些组织活动，我们的这些教职同分，因为有他们，所以我们到教院里面来，我们坐在大同堂，又有人给我们茶水，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也就有所有的准备，让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享受天恩，享受甘霖。如果我们都以感恩的心出发，我们就会想要回馈，因为我们会觉得别人对我们的恩赐，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懂得值得感恩，懂得感恩，我们自然会想要回馈啊。那么这种回馈的施，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施。我们懂得知足，我满足，我不贪求，我有够了。你如果觉得你够了，你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不是那么的需要，你就可以舍，才能够真正的舍。你要懂得珍惜，你要懂得体恤。我们不管是在人道上，或是在教院，在天道上，或者在我们的职场上都一样，不要那么的执着于我，什么都要我，都要依照我的意思，这不照我的意思，我心里就是不痛快。要懂得体恤他人，站在他人的立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懂得什么叫做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那么当我能够体恤别人，别人也就能够体恤你，那么这才会成为一个谦让的一个团体，才能会成为一个谦让的一个社会，才能够有一个整个祥和谦让的一个世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今天是以我自己内心的反省，我在这里要和大家来分享。其实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呢是真正的十全十美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每一个人有他的缺点。那么尤其我们在教院里面，其实我常最常听到对专职同分的要求其实是最多的。我们这里呢只有一个专职，两个专职，像我们省长院呢就有六七个专职，常听到最多的话就是那个专职同分啊，这个教育不够，没有教化，没教育。我们去到教院呢是都没有亲切的笑容，也没有给我们好的这个招呼跟温暖。我常常我要跟这些同分沟通，我告诉他们专职同分在教院里面他的事情是又杂又多。我们去到了教院，专职同分没有跟你打招呼，我们不能跟他打招呼吗？你不能先跟他打招呼吗？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先跟你打招呼呢？你给他温暖吗？我相信你笑容，你用满面的笑容来招呼他，然后呢你给他温暖，然后他会给你冷淡。所以这都是我，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自我，觉得别人都应该对我怎么样，但是没有想我自己先应该对别人好，我给别人温暖。我们的神职其实也常常被批评，我的开导师，我的神职人员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当然开导师也不能够高高在上，我们这些神职也不能高高在上。有些同分也会说这些书记或者这些开导师不够亲切，对同分没有关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开导师和这些神职他们要承担，其实要承担更多更重的责任，他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事事都能够周延，那么他们也很需要我们同分对他的关怀啊。如果我同分打电话给我，严书记，你有没有这个很正常的吃饭呢？你是不是都常常没吃啊？这个忙到没有吃饭啊？有这样同分的这种关心，其实我也会觉得很温暖，我也会愿意用我自己的生命来爱他们。我想人其实都应该要有自己由自己发出的这样的爱心，那么来 对人。天地教我们常常说天教同分没有教化，真的没有教化吗？我们在归师的第一天，你在填表的时候，就要你从20个字里面去选2个字去遵守，去例行，怎么会没有教化呢？是我们自己没有做，我们都忘了，忘了我们来天地教做什么的。我们到那个宗教里面来，不就是来修持，不就是来了愿？可是我们常常因为我刚说的人性贪嗔恶欲，忘记了我们来做什么，被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性带领着，忘了师尊事实上对我们每一个同分的期望和期盼，他把他毕生他一生所有的从修持到法门没有一丝一毫的藏私，全部都给了我们每一个同分，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做，并不是天地教没有教化。从这个观点，我自己其实常常在任何的一个时候，讲最简单的事情，人呢都有情绪，我们都还是人。其实我常常会有人也会就是在教育里面难免的是是非非啊。可是我们同分常常对于这些是非没有公正的这个评判，那么常常喜欢传是非。每一个人，我刚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好，有他的缺点，我也一样啊，我自己个人更是啊，我也有我的习性啊。那么还是有人会来跟我讲，哎，李建书记，谁谁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听到这样的话以前会很生气啊，以前会马上就一口就反回去，就是马上做辩解，我没有这样，我怎么会是那样子哦？什么那个人才怎么样，一定是这样子。但是经过这么些年，就是我的心境不同了，我现在只要听到这些话，我会先想一想，我有没有这样，我是不是这样。如果觉得自己并不是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也要感谢，我说谢谢你，请你转告他，感谢他给我提醒，那么我不要真的像那样，不要真的让自己变成那样。那么在其实道场里面，讲道场我们讲就是一个磨练，互相心性磨练的地方，但是呢道场也可以是大家互相关心互相提携的地方。我们既然同样大家都是在这个道场里面都是来修持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是要去关心所有身边的所有的同分，要知道他现在好不好， 那要了解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如果都以这样的出发点去关心去关爱每个同分，我相信我们天地教的道气不必在就是看要看在什么样的这个高深的高深的这个文章或是论文上面，而是看在我们每一个同分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真正的可以看到所谓的什么是道气。于是我在台南市出院，我还是认为我们台南市出院算是一个道气很旺盛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们台南人有最最淳朴，而且呢最最善良，同时呢也因为台南的文化台南是一个文化之城，那么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善良文化的这个根底。那么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是把我在这段期间经历那么走过的这个经历和我自己在参与救结红教的这段时间所有的感受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希望我们天地教我们每一个同分都能够真正的发出爱心，真正把这样的爱传给每一个人，而且呢要让大家都知道，要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让我们把爱真正的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大家，谢谢。
先报告一点，就是明天祭祖哈，那个天启行宫早上9点开始样子嘛哈，那有游览车，那从高雄开，那明天我们早上六点好像这里出发，要到那个交流到6点半，可能他在那里上，啊，明天早上如果要去的，那到那个到台南教院，我们教院哈，那。感谢那个民间书记对我们的鼓励，我们的还有台南岛心哈，谢谢对我们鼓励。那今天很谢谢这个光武开导师，他讲到那个送告的方法及心态。那老师他们只有他们一个月6万声就可以还一年6万声哦，那么我们一年六好像5亿声，那打7折，3亿5声，5000声。那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哦。他我那个一年6万声，那只有一声课，也许抵1000声、1万声哦。不是，就是他的力量有一。那我们这个我们一声哦，那就不到了。所以其实你很专心的在送，我们也一样有那个一声可以抵很多声哦。也不是说一声抵一声哦，因为我们可以打折扣嘛，但是他也可以加强几倍嘛，所以这个用心很重要。那感谢那个民间书记，他这个将我们的愿力哈，我们送放愿力和悲心哦，把它用在同分的身上，关心同分，这个也非常重要。谢谢，那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那谢谢民间书记，谢谢他们，好，谢谢。
说，因为难得民间书记还有其他各位同分能够到我们台南市出院，那我想说，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时间可以做双向的沟通？那我想说，在场的同分如果有一些问题或者。